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今日咧，我哋会睇以弗所书第六章。
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
今日我哋系天国嘅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但系喺地上边咧，我哋有唔同嘅角色。
但是在地上，我们有不同的角色。
我哋可能系别人嘅儿女。
我们可能是别人的儿女。
亦都可能，亦都系同时系别人嘅父母。
同时，我们也是别人的父母。
我哋系别人嘅下属。
我们是别人的下属。
亦都可能咧有下属喺我哋下边。
也可能有下属在我们下面。
更重要咧，我哋神不单止呼召我哋做天国嘅子民，
更重要的是神不单单呼召我们做天国的子民，
更加咧去呼召我哋做耶稣基督嘅精兵，
也呼召我们做耶稣基督的精兵。
当我哋有基督徒嘅身份嘅时候，
当我们有基督徒身份的时候，
就将我哋嘅身份将基督徒嘅名字带到每个身份嘅当中，
就把基督徒的名字带到每个身份当中。
所以咧，我哋系基督徒嘅儿女，
所以我们是基督徒的儿女，
成为基督徒嘅父母，
成为基督徒的父母，
系基督徒嘅雇主，
也是基督徒的雇主，
亦都系基督徒嘅雇员，
也是基督徒的雇员。
我哋需要咧喺每一个身份上边咧都荣耀主嘅名。
我们需要在每一个身份上面都荣耀主的名。
所以今天我给第六章的题目就是做好你基督徒的身份。
所以我给第六章的题目是做好你基督徒的身份。
好，第一方面在第一到第四节，我圣经教我怎样做儿女，怎样做父母。
一到四节里面讲到做儿女做父母。
第一，做儿女是需要听从与孝敬。
第一，做儿女的要听从与孝敬。
咁咧就喺第一至第三节，
一到三节
啊，系话你哋作儿女嘅要喺主里边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嘅。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儿女咧，第一咧系要听从父母。
作为儿女的第一要听从父母。
呢度咧听从父母咧系神对儿女嘅要求。
听从父母是神对儿女的要求。
咁咧喺上章里边咧，圣经咧要求妻子顺服丈夫。
在上一章里面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
其实咧神要儿女听从父母系比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嗰个要求更加高。
神要儿女听从父母的比妻子要顺服丈夫要求更加的高。
因为顺服咧意思咧就系 submit， 即系要喺丈夫下边咁嘅意思。
因为顺服是要在丈夫的底下。
丈夫同妻子是有平等的地位。
丈夫和妻子有平等的地位。
但因为创造的次序先后分别。
因为创造的次序先后的分别。
所以神立丈夫为头为权柄。
所以神要丈夫做头做权柄。
妻子要顺服丈夫，即是妻子要享丈夫之下。
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指妻子要在丈夫底下。
但儿女去顺服听从父母。
但是儿女听从父母
是要 obey，
是一定要做的，
要服从，
是要服从的
啊。因为父母同儿女咧系有高低辈分之分，
因为儿女和父母之间是有高低辈分之分的。
同埋神已经委托咗父母成为儿女嘅看管者，
神是委托了父母成为儿女的看管者，
所以咧儿女系要听从父母嘅，
所以儿女是要听从父母的。
圣经话咧呢个系理所当然嘅，
圣经讲到这是理所当然的，
即系话儿女听从父母唔单独系圣经嘅教训。
儿女听从父母不单单是圣经的教训，
按人的常理来讲都是应该的，
按人的常理来说也是应当的。
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听从父母，
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听从父母，
不单止他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不单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更加按人一般的道德观念来讲，
更加按人一般的道德观念来讲，
他也都是一个不好的人，
他也是一个不好的人。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
虽然他知道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
他知道要以天父的事为念，
但他仍然顺服在地上边的父母，
但是他仍然顺服在地上的父母。
在这里圣经呢在听从父母之前加上要在主里边的，
听从父母之前是要在主里面的
在听从父母里边呢，其实我们也都有一个范围，
听从父母也有一个范围
听从咧唔系冇界限嘅。
听从不是没有一个界限。
如果父母嘅要求系违背神嘅旨意，
如果父母的要求是违背神的旨意，
好似咧父母要求你拜偶像，
好像父母要求你拜偶像，
去讲大话，
他们说谎
或者咧系违反一啲做一啲 違反法律的事情，
或者是做一些違反法律上面的事情。
基督徒父母不應該盲目地聽從，
作為基督徒是不應該盲目聽從父母。
如果遇到這情況，
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仍要以謙卑恭敬的態度去解釋不聽從的原因，
仍然要用謙卑恭敬的態度去解釋不聽從的原因。
第二，在聖經當中要求兒女要孝敬父母。
第二，在聖經當中要求兒女要聽從孝敬父母。
孝敬就包括了順從，
孝敬包括了順從，
尊敬，
尊敬，
爱护啦，
还有爱护
啊，咁样咧就可以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样就可以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大应许嘅诫命。
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
但呢句说话咧系引自十诫当中嘅第五诫。
这是引之一十诫当中的第五诫。
就系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使你嘅日子。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土上，
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土上
得以长久，
得以长久。
在十诫当中，当论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在十诫里面当论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
神将孝敬父母排在第一位，
神把孝敬父母排在第一位，
并且只有这一条的诫命带着应许，
只有这一条的诫命是带着应许的。
可见呢，神是十分之看重人孝敬父母。
可以看出神是让人要十分的孝敬父母。
因为父母对儿女是有养育之恩。
因为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
为儿女去劳心劳力。
为儿女去劳心劳力，
牺牲有好大的牺牲，
有很大的牺牲，
儿女才能够成长，
儿女才能够成长，
父母就好像神一样。
父母就好像神一样，
对我们有莫大的恩情，
对我们有莫大的恩情，
是配得我们敬重的，
是配得我们敬重的。
敬重父母就等于尊荣神，
敬重父母就等于尊荣神。
当神去颁布十诫的时候，
当神去颁布十诫的时候，
神将以色列民和应许地绑在一起，
神把以色列民和应许地绑在一起。
所以讲到当孝敬父母，你们的日子，
所以当孝敬父母，你们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土上得以长久，
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但因为当时的保罗写信的对象，
因为当时保罗写信的对象
是外邦人，有以色列人，
是外邦人，有以色列人，
所以他将这个的以长寿的意思来代替了那个意思，
所以他把长寿来代替这个意思。
在今天来讲呢，我们也都真实好看见，
在今天的我们来说也真实的可以看见，
孝敬父母的人，
孝敬父母的人
是真的蒙神赐福的，
是真的可以蒙神赐福的，
他们也都在地上享长寿，
我们在地上也可以得享长寿。
我爸爸妈妈都是一个好的例子，
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爸爸今年97岁，
我爸爸今年97岁，
真的好，能够可以享儿女之福，
能够享儿女之福，
有好的晚年，
有好的晚年，
有身体健康，
身体也很健康，
行得走得，
行得走可以走，
因为其实他自己都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好，第二方面呢，圣经教我们怎样去做父母。
第二方面，圣经教导我们怎样去做父母，
就是要正面爱的管教，
就是要正面爱的管教。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作为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呢？
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呢？
是指父母用不合宜的方式管教，
就是指父母用不合理的方式去管教，
使儿女产生愤怒委屈的感觉，
使儿女产生愤怒委屈的感觉，
使他们里面有苦毒，有埋怨，有愤愤不平，
他们里面有苦毒，有埋怨，有愤愤不平。
这些都使儿女在心理、情绪和性格发展上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都使儿女在性格发展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影响，
亦都让儿女心灵打开了破口，
也让儿女的心灵打开了一个破口，
让邪灵住在里面，
让邪灵住在他们里面，
邪灵会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邪灵会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建立他负面的人格，
建立他负面的人格，
他生命就深深被邪灵辖制，
他们的生命就深深地被邪灵辖制了。
当我们 帮人去做心灵医治的时候，
当我们帮人做心灵医治的时候，
就发现呢，从父母对儿女的伤害是原来是很深的。
我们就发现父母对儿女的伤害是很深的，
以至他里面人格的扭曲，
以至于他们里面人格的扭曲，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征战才能够得到医治，
需要很长时间的征战才能够得到医治。
很多的父母不知道原来儿女的心灵是十分之脆弱，
很多父母不知道儿女的心灵是十分的脆弱，
他们当年纪小小的小朋友好像大人这样去处理，
当把他们当成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去作为大人去处理，
去斥责他们，
去斥责他们，
去打他们，去骂他们，
去打骂他们，
恐吓他们，
恐吓他们，
向儿女发烈怒，
向儿女发烈怒，
用高压的手段使儿女屈服，
用高压的手段使儿女屈服，
有些父母更加向儿女讲一些侮辱性的说话，
有些父母更加向儿女说一些侮辱性的话语，
甚至是咒诅的言语，
甚至用咒诅的言语。
有时呢，父母不自觉这样偏心，
有时候父母不自觉的偏心，
是自己不知道的，
自己是不知道的，
亦都呢，很多时呢，父母亦都不听儿女的解释，
很多时候父母也不听儿女的解释，
未审先判，
未审先判，
处事不公不义，
处事不公不义，
这些呢都会惹儿女的气，
这些都会惹儿女的气，
使儿女脆弱的心灵受到伤害，
使儿女脆弱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作为父母，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父母
真的要学做怎样去做人的父母，
怎样学，要学习怎样去做父母。
圣经话我们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
圣经讲到我们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们要以圣经的原则，
我们要以圣经的原则，
要用正面爱的管教，
要用正面爱的管教。
神对人是有恩典有怜悯，
神对人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亦都有丰盛的慈爱，
也有丰盛的慈爱。
神对人亦都有公平和公义，
神对人也有公平和公义，
他行事有他的法则，
他行事有他的法则。
做父母不可以用血气去教自己的儿女，
作为父母不容用血气去教导自己的儿女，
要学孝神，
要效仿神，
爱和管教要并行，
爱和管教要并行。
好，第二大方面呢，圣经教我们怎样做仆人做主人。
第二方面，圣经教导我们怎样做仆人做主人。
第一方面呢，我们做仆人呢要忠心和甘心，第五到至到第七节。
第一，我们做仆人的要忠心以甘心，五到八节。
五至八系，喺第五第六节呢，首先呢佢讲到呢，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第五节，你们作为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首先呢，他讲到仆人要对主人要有忠心，
首先讲到仆人要对主人要忠心，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我们要留意仆人这个字，
我们要留意仆人这两个字，
来自就奴仆或者奴隶的意思，
是指奴隶或奴役。
我们明白当时的社会背景，
我们要明白当时社会的背景，
是有奴隶的制度，
是有奴隶的制度。
在当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如果一家的主人信主，
如果一家的主人信了主，
不单止是妻子儿女信主，
不单单是妻子和儿女信主，
连带他家中的奴仆都一起去会信主，
连带他家里的仆人也要一起信主。
神藉着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了人和人之间的墙，
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人和人之间隔了的那个墙，
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
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
男人女人，
男人和女人，
为奴的自主的，
为奴的和自主的，
都在耶稣基督里边，都在耶稣基督里边成为了一，
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一，
大家同是神的儿女，
大家同是神的儿女，
彼此之间是弟兄姊妹的关系，
彼此之间是弟兄姊妹的关系，
是平等和自由的，
是平等和自由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教导，
但是保罗在这里教导，
我们不会因为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自由，
我们不会因为在基督里面所得的自由
就取消了我们在世上本来应有的身份和责任，
就取消了我们在世上所应分的责任和身份。
作为一个奴仆，
作为一个奴仆
是要对肉身的主人是惧怕战惊，
是要对肉身的主人要惧怕和
战惊，就是对主人要存敬畏的心，
就是指对主人要存敬畏的心，
就好像以前一样，
就好像以前一样，
你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你们要听从你肉身的主人，
不是因为你成为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之后，
不是因为你成了主内的弟兄姊妹
就没了界线，
就没了界限，
没了高低尊卑之分，
没有高低和尊卑之分。
我们以前未信主的时候，
我们以前还未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会听从主人的吩咐，
我们都会听从主人的吩咐，
但可能只是出于勉强，
但是 只是出于勉强而已。
但信了主之后，
但是信了主之后，
他是要用诚实的心去听从，
是要用诚实的心去听从，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我们对主人的忠心，
我们对主人的忠心
要好像对基督的忠心一样，
好像对基督的中心一样。
第六节，
第六节，
我们呢未信主之前呢，我们可能只是在主人的眼前才是忠心，
还未信主之前，我们可能是只是在主人眼前忠心，
因为做给人看，
因为只是做给人看而已。
但当信了主之后，
但是当信了主之后，
我们是向神交账的，
我们是要向神交账，
神是暗中去察看我们的行为，
神是会 查看我们的行为，
我们对主人的吩咐，
我们对主人的吩咐
要好像听从神一样，
就要好像听从神一
样，要从心里边遵行神的旨意，
要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
第七节亦都讲到我们需要甘心，
第七节讲到我们也要甘心，
要甘心服侍，
要甘心的服侍，
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
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
人。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之后，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工作生活行为，
工作生活和行为
都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都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做的一切事，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
都是为主而做，
都是为主而做的，
是讨主喜悦，
是讨主喜悦的。
虽然呢，保罗在这里是讲紧做奴仆应该怎样去对待主人，
虽然保罗在这里是讲到做奴仆了怎样去对待主人，
但亦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现今的职场当中，
但是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现今的职场当中。
人会以为，
人会以为
我在教会当中帮手才是服侍神，
我在教会里面帮忙是才是服侍神。
原来在职场当中我们都是服侍神的，
原来在职场当中我们也是服侍神的。
所以无论，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一切的焦点，
所以我们生命一切的焦点
是要为基督而作，
是要为基督而做的，
不是地上的老板要求我们忠心甘心，
不是地上的老板要求我们忠心甘心，
乃是天上的老板要求我们，
乃是天上的老板要求我们，
我们就遵从天上而来的吩咐，
我们就要听从天上的吩咐。
因为所以圣经第八节他这么讲，
所以圣经第八节讲到，
因为你们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为是为奴为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无论身份是什么，
无论身份是怎样，
你是仆人也好，是主人也好，
你是主人也好，仆人也好，
如果我们行善，
如果我们行善，
即是我们行主要我们所行的，
我们按照主要求我们所行的，
就必得着从主而来的奖赏，
就必得着从主而来的赏赐。
好，跟住第二方面就讲到系点样去做主人啦。
第二方面讲到怎样去做主人，
就要善待你的下属，
就是要善待你的下属。
第九节，
第九节，
你做主人呢，待仆人也是一样。
你们作为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样，
唔好威吓佢哋，
不要威吓他们。
做主人很重要，要改变以往用强权去管治的作风，
做主人是要改变以前用强权的作风。
以前呢，我们未信主之前呢，用强权 去处理事情，
以前还未信主的时候，我们用强权去处理事情，
去威吓啦，
去用威吓，
去用高压去勉强人屈服啦，
用高压去勉强人屈服。
这种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
这种处事手法要除去，
这种处事的方法要除去。
我们要好像神一样，
我们要好像神一样，
给人有恩典，
给人恩典，
要恩待别人，
要恩待别人。
因为无论上司下属，
无论是上司还是下属，
在神的审判台前都是平等的，
在神的审判台前都是平等的。
神要一一审问我们在世上所行的事，
神要一一审判我们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事。
无论是仆人或者主人，
无论你是主人还是仆人，
我们都有同一位主在天上，
我们都有同一位主在天上。
好，第三大方面呢，
第三方面
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
有人说呢，我只是想做天国的国民，
有人说我只想做天国的主人，
我没想过当兵，
我没想过要当兵，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打仗，
因为我不想打仗。
咁啊，打仗系唔好噶嘛，系咪？
因为打仗是不好的。
有啲战斗型嘅人咧，由佢哋去做得啦。
有些战斗的型的人，让他们去做就好。
但系今日咧，我哋原来系别无选择。
原来我们是别无选择的。
唔系啊，我哋唔系我哋要打魔鬼。
不是我们要打魔鬼。
但系魔鬼嚟去攻击我哋。
而是魔鬼来攻击我们。
无论我哋愿意或者唔愿意都好，
无论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
我哋已经被卷入呢场嘅属灵嘅战争嘅当中。
我们已经被卷入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
如果我哋唔起嚟去抵挡魔鬼嘅时候，
如果我们不起来抵挡魔鬼的时候，
就会被魔鬼击倒，
就会被魔鬼击倒，
被魔鬼去掳去，
被魔鬼掳去。
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咧都要起嚟做基督嘅精兵。
所以我每个人都要起来做基督的精兵。
嗱，我哋点样去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呢？
我们怎样去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呢？
第一，我要靠主做刚强的人。
第一，我们要靠主做刚强的人。
但就是第十至到第十三节。
十到十三节。
在第十节那里说呢，
十节讲到，
我还有没了的话，
我还有未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
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我们面对魔鬼仇敌，
面对魔鬼仇敌，
我们不能够软弱，
我们不能够软弱，
不能够胆怯，
不能够胆怯，
因为魔鬼是欺善怕恶的，
因为魔鬼是欺善怕恶的。
如果你去怕他，
如果你害怕了他，
你怕他，
你怕他，
成只鹌鹑那样，
就好像一只小鸟一样，
他更加会来去欺负你，
他更加会来欺负你。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魔鬼，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魔鬼，
要做一个刚强勇敢的人，
要做一位刚强勇敢的人。
有人说我魔鬼我又见不到，
有人说到魔鬼我是看不见的，
能力又比我大，
他又比我大，
我怎样才能够不怕他呢？
我怎样才能够不怕他呢？
所以一定不是靠自己，
所以一定不是靠自己。
所以圣经说我们需要依靠着主，
圣经讲到我们需要依靠主，
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才能够去做刚强的人，
才能做刚强的人。
圣经说，
圣经讲到，
小子们啊，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
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
原来住在我们里面的神，
原来住在我们里面的神
是比魔鬼更加大，
是比魔鬼更加的大。
那我们又怕什么呢？
那我们还需要怕什么呢？
在第十二和第十三节，
十二十三节
就讲到信徒面对属灵征战是很真实的，
信徒面对属灵征战是很真实的，
而且是十分之严峻的，
而且是十分严峻的。
第十二节，
十二节，
我们不是同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不是同属血气的征战，
但是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而是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征战。
我们面对的仇敌，
我们面对的仇敌，
原来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
原来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
他们有组织有架构，
他们有组织有架构，
他们是执政的，
他们是执政的，
原来魔鬼是世界的王，
原来魔鬼是世界的王，
他亦都是掌权的，
也是掌权的，
他有掌管世界的权柄，
他有掌管世界的权
柄，并且他们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
并且他们是管辖幽暗世界的，
有邪术巫术的超然能力，
有邪术巫术的超越能力。
同埋咧，我哋系同嗰啲属灵气嘅恶魔征战。
还有我们和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佢哋诡计多端。
他们诡计多端。
使人防不胜防。
使人防不胜防。
第十三节咧，圣经话咧，所以我哋需要去攞起神所赐全副嘅军装。
十三节讲到，所以我们要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武装，
要在磨难的日子，
要在磨难的日子。
什么叫磨难的日子呢？
什么叫磨难的日子呢？
啊，这个打仗的日子就是磨难的日子。
打仗的日子就是磨难的日子。
啊，战事一场又一场，好像永不止息的。
战事一场又一场，好像永不止息一样。
啊，不断地缠磨你，
不断地缠绕你。
但保罗呢，说我们呢，
但是保罗讲
到我们，我们需要成就了一切，还要站立得住。
保罗讲到，我们要成就一切，还要站立得住。
在征战的过程当中，
在征战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有些人会倒下来的，
可能有些人会倒下。
但今天我们要刚强，
但是今天我们要刚强，
我们要得胜，
我们要得胜，
我要击退仇敌，
我们要击退仇敌。
征战完仍然站立得稳，
征战完之后我们仍然要站立得稳。
我们在征战的当中，
在征战的当中，
怎样才能够可以去得胜呢？
怎样才能够得胜呢？
我们很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我们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这个全副的军装是成为我们的保护，
这个全副的军装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护。
啊，咁样我哋时常咧喺都会有穿军装。
我们常常会穿军装，
好似念口簧咁样。
好像随便乱讲一通一样。
啊，咁但系咧今日嚟讲，我需要进到呢一个嘅穿嗰啲军装里边嗰个属灵嘅意思。
但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穿戴军装那个属灵的意思。
而且我哋每次自己穿军装嘅时候咧，
因为我们每次穿军装的时候，
唔系单系一啲字面嘅意思，
不单单是字面的意思，
但系进到去灵嘅里边，
乃是要进入到灵里面。
喺祈祷嘅当中，
在祷告当中，
将呢啲嘅质素都挤喺我生命嘅里边，
把这些质素都放进我们生命里面。
啊，呢六件嘅宝贝系啲乜嘢咧？
这六件的宝贝是什么？
第一咧就系真理嘅带子。
第一就是真理的带子。
作为一个战士，
作为一位战士，
腰间嘅腰带好紧要。
腰间的腰带是很重要。
佢将衣服都束起嚟，
他把衣服束起来。
所以作战嘅时候咧，衣服就唔会松开。
所以作战的时候，衣服是不会松开的。
人就能够可以灵活咁样作战。
人就能够很灵活的作战。
啊，腰带咧亦都成为身体力量所在。
腰带也称为身体力量所在，
即系第一个配件。
所以第一个配件，
神俾我哋就系真理嘅带子。
神给我们的就是真理的带子，
就系要用真理嚟约束自己，
就是用真理来约束自己，
让我哋唔好随从自己嘅肉体去行事，
让我们不会随从自己的肉体去行事。
啊，真理亦都会成为我哋嘅力量，
真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
啊，例如咧，啊，当我哋面对人际不和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人际不和的时候，
我们肉体呢会发怒，
我们肉体会发怒，
会埋怨，
会埋怨，
甚至会反台，
甚至会反拍一拍两散。
啊，但是真理话呢，
但是真理
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
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保守，
要竭力的保守
圣灵所赐唯一的心，
圣灵所赐唯一的心，
合而为一的心，
合一唯一的心。
当我们有真理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有真理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就能够约束我们的肉体，
就能够约束我们的肉体，
叫我们的肉体不出来，
叫我们的肉体不能够行出来。
第二件的配件就是公义的护心镜，
第二个配件就是公义的护心镜。
心脏是人的要害，
心脏是人的要害，
被人一刺的时候，
被人一刺的时候，
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
所以罗马士兵有一个很特别的配件来保护自己的心脏，
所以罗马士兵有一个很重要的配件来保护自己的心脏。
魔鬼仇敌也都要专攻我们的心，
魔鬼仇敌也是会专攻我们的心。
如果被魔鬼去刺中的时候，
如果被魔鬼刺中的时候，
就会倒地不起，
就会倒地不起。
魔鬼会引诱我们的心偏于邪，
魔鬼会引诱我们的心偏离邪灵，
行道德败坏的事，
行道德败坏的事，
使我们名誉扫地，
让我们名誉扫地，
使我们失去别人对我们的信任，
让别人失去对我们的信任，
使我们从精兵的名单当中去被移除，
使我们从精兵的名单当中被移除了。
保罗说公义要成为我们的护心镜，
保罗讲到公义要成为我们的护心镜，
我们生活行事，
我们的生活形式
要正直公义，
要正直公义。
我们的良心对神对人就坦然无惧，
我们的良心对神对人就坦然无惧。
我们可以勇敢的为主作见证，
我们可以勇敢的为主作见证。
魔鬼亦都冇权去控诉我们，
魔鬼也没有权力去控诉我们。
圣经话咧，我哋要保守我哋心胜过保守一切。
圣经讲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嘅果效系从心而发。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而
出的。我哋要用正直公义嚟看守住自己嘅心。
我们要用正直和公义来看守我们的心。
任何魔鬼试探引诱都不要动摇我们的心。
任何魔鬼的试探和引诱都不能够动摇我们的心。
第三个配件就是平安福音的鞋。
第三个配件就是平安福音的鞋。
我们所到之处，
我们所到之处
都要带着福音的使命，
都要带着福音的使命。
箴言书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圣经讲到无有异象就没有放肆。
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最后他都会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最后也会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最后都会被仇敌掳去，
最后也会被仇敌掳去。
所以信了主之后，
所以信了主之后，
福音要成为我们人生的使命，
福音要成为我们人生的使命。
我们无论去到哪里，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总要救些人，
总要救一些人。
福音是我们的使命，
福音是我们的使命，
福音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福音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好，第四个配件就是信德的盾牌。
第四个配件就是信德的盾牌。
在打仗的时候，
在打仗的时候，
最难防御的就是箭，
最难防御的就是箭。
这箭是从是敌方从远处咁射过嚟，
箭是敌方从远处射出来的，
并且系一啲密集嘅攻击，
并且是密集性的攻击，
乱箭齐发，
乱箭齐发，
系防不胜防，
是防不胜防的。
喺打仗嘅时候，
在打仗的时候，
敌人咧更加喺箭头上边去点火，
敌人会在箭上面点火，
火嘅杀伤力就系焚烧。
火的杀伤力就是焚烧，
是广泛性的毁灭，
是广泛性的毁灭。
但是罗马士兵呢都配备了一个盾牌，
但是罗马士兵都配备了一个盾牌。
只要我们藏在盾牌的保护里面，
只要我们藏在盾牌的保护里面，
就不会怕飞来的乱箭，
就不会怕飞来的乱箭。
魔鬼会用什么箭来攻击我们呢？
魔鬼会用什么箭来攻击我们呢？
怀疑，
怀疑，
灰心，
灰心，
恐惧，
恐惧，
忧虑
和忧虑。
这些不单是箭，
这些不单单是箭，
更加是点上火的箭，
更加是点了火的箭。
当人去中了怀疑、灰心、恐惧、忧虑的箭，
当人中了怀疑、灰心、恐惧、
恐惧、忧虑，
恐惧和忧虑，
佢唔单止系影响个人，
他不单单是影响了个人，
更加会影响整个个群体，
更加会影响整个群体，
让负面嘅情绪去扩发，
让负面的情绪去扩大。
就好似咧，以色列人去将当去进入迦南地之前，
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
十二个探子有十个，
十二个探子里面，其中有十个
中咗怀疑、灰心。
他们中了怀疑、灰心、
恐惧、忧虑的箭，
恐惧和忧虑的箭。
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传染了整个以色列的会众，
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传染了整个以色列会众。
今天我们要以信德当作盾牌，
今天我们要以信德当作盾牌。
信德乃是信心的意思，
信德是信心的意思。
我们用坚强的信心，
我们用坚强的信心
就可以灭烛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就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
信心在哪里来的呢？
信心从哪里而来呢？
信心是在乎我们眼睛是望哪里，
信心是在乎我们的眼睛看向哪里。
如果我们眼睛是望环境的时候，
如果我们眼睛是看环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会有怀疑、有灰心、有恐惧、会有忧虑，
我们的心里面就有灰心、恐惧、忧虑。
但是我的眼睛需要定睛在神身上，
但是我们的眼睛必须定睛在神身上。
当我们属灵的眼睛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属灵的眼睛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信心，
我们就有信心。
因为我的信心是同神连结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
第五件的配件，
第五个配件
就是救恩的头盔，
就是救恩的头盔。
头是一个最脆弱的地方，
头是一个很脆弱的地方。
打仗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啊，敌军要用石头啊、硬物咁样会攻击你嘅头。
敌军会用石头或者是用硬物来攻击我们的头。
当伤到头嘅时候，
当头伤的时候，
系可以致命嘅，
是会致命的。
所以头盔嘅保护对一个士兵系十分之重要。
所以头盔的保护对一个士兵而言是很重要的。
救恩就系头盔。
救恩就是头盔，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楚自己是一个蒙拯救的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拯救的人。
我已经是得到永生，
我们已经得到永生。
杀身体不杀灵魂，我们不需要怕他。
杀身体不杀灵魂，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怎样去能够可以胜过撒旦呢？
我们要怎样能够胜过撒旦呢？
圣经说我们需要靠着羔羊的宝血。
圣经讲到，我们需要靠着羔羊的宝血，
同埋自己所见证的道，
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
啊，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魔鬼最怕的是乜嘢咧？
魔鬼最怕的是什么呢？
魔鬼就系最怕嘅，就系唔怕死嘅人。
魔鬼最害怕的就是不怕死的人。
所有人，
因为所有的人
都系因怕死而成为魔鬼嘅奴仆。
都是因为害怕死而成为魔鬼的奴隶。
啊，点解我哋唔怕死咧？
为什么我们不怕死呢？
因为我哋已经得着救恩。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救恩。
永生喺我哋里边。
永生在我们里面。
我哋仲怕啲乜嘢咧？
我们还需要害怕什么呢？
好，最后一件嘅宝贝。
最后一件宝贝。
圣灵嘅宝剑。
就是圣灵的宝剑。
啊，呢件嘅武呢件嘅配件。
这个配件。
唔单止系保护自己。
不单单是保护自己。
更加可以进攻。
更加可以进攻。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加快。
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加的快。
甚至魂与灵。
甚至魂与灵。
骨折与骨髓。
骨折与骨髓。
都能够刺入剖开。
都能够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
人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辨别。
当魔鬼来试探我们的时候，
当魔鬼来试探我们的时候，
使我们分辨不到究竟边是自己的心意，一定是神的心意。
让我们分辨不了什么是自己的心意，还是
神的
心意。但神的
道是锋利的。
但是神的道是锋利的，
能够分辨到人里边内藏的思想，
能够分辨我们里面人内藏的思想，
啊，外边的主张，
外面的主张，
啊，乜嘢系神嘅心意，
什么是神的心意，
乜嘢系从肉体而嚟嘅，
什么是从肉体而来
的，
从私欲而来的，
使我哋行喺神嘅正道当中，
使我们行在神的正道当中。
啊，魔鬼时常咧好多诡计去试探我哋。
魔鬼常常用很多不同的诡计来试探
我
们。我
哋需要熟读神嘅说话。
我们需要熟读神的话，
将神嘅说话藏喺心里边，
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
有时可能咧手中无剑，
可能有时候手中无剑，
但最重要咧系心中有剑。
但最重要的是心中有剑。
好似主耶稣去当佢喺旷野当中去面对魔鬼试探嘅时候，
就好像主耶稣在旷野当中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
魔鬼诡计多端。
魔鬼诡计多端，
其实魔鬼的建议是很切合人的需要和渴求的。
魔鬼的诡计是很切合人的实际需要和需求的。
人里面的肉体是很喜欢的，
人肉体里面的需要是很喜欢的。
但是主耶稣一一都是用神的说话，
但是主耶稣一一用神的话语
去拆解魔鬼的诡计，
去查解魔鬼的诡计。
所以熟读神的说话对我们十分之重要，
所以熟读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穿戴了全副的军装，
当我们穿戴整副的军装，
就可以在磨难的日子，
就可以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抵挡仇敌，
击退仇敌，
击退仇敌。
我们要成功，
我们要成功，
我们不失败，
我们不会失败，
能够可以站立得住，
能够站立得住。
好，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怎样去真系啊做属灵征战？
第三方面，怎样去做属灵征战？
就是靠圣灵啊，警醒祷告。
就是要靠圣灵警醒祷告。
十八至到二十节。
十八到二十节。
我哋咧穿戴咗全副嘅军装。
我们穿戴了整副的军装。
全副嘅军装主要系为保护我哋。
整副军装主要是保护我们。
咁穿完军装之后。
穿完军装之后，
咁究竟点样去打属灵嘅仗呢？
那怎样去打属灵的仗呢？
原来打属灵嘅仗主要系靠祷告。
原来打属灵的仗是靠祷告。
我哋系用祷告，用圣灵带领嘅祷告。
我们是用祷告，用圣灵带领的祷告
去打属灵嘅仗，
去打仗。
因为圣灵知道神嘅心，
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
会带领圣徒去祈求，
会带领圣徒去祈求，
而方言祷告，
而方言祷告
是有效的祷告，
是有效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随时的，
我们的祷告是随时的，
是为各方面的，
是为各方面，
是为众圣徒的，
是为众圣徒的，
也都要为教会领袖，
也会为教会领袖，
用祷告成为他们的遮盖，
用祷告成为他们的遮盖。
特别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特别是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更加需要大力的祷告，
我们更加需要大力的祷告，
以致神差派天使去征战，
以致神差派天使来征战，
预备人心，
预备人心，
使人的心去柔软接受福音，
使人的心可以柔软接受福音。
所以今天感谢神，
所以今天感谢神。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需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们每一个身份都冠于一个基督徒的名字在前面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关于基督徒的名字在前面，
我们需要真的在每一个身份上面去荣耀神，
我们真的在每一个身份上面去荣耀神，
我也都别无选择，
我们也别无选择，
要作耶稣基督的精兵，
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不是勉强的，
我们不是勉强的，
我们甘心去接受主的呼召，
而是我们甘心接受神的呼召，
成为主基督的精兵，
成为主基督的精兵，
去为主征战，
去为主征战。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哈利路亚。